当我们读到旧约创世纪有关亚伯拉罕一生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亚伯拉罕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亚伯拉罕第十一章三十一到十四章二十四节，这个时期的重点是亚伯拉罕经历到神的拣选和应许。第二个时期是创世纪第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这个时期中心点是亚伯拉罕经历到神的预备。在人看来，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神已经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个儿子。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五章第十一节，这个是讲到亚伯拉罕晚年的经历。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他出哈兰的时候，神指示他为他预备的地方的时候是75岁，他有100年的时间来享受迦南地神为他预备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他已经经历到神应许的实现。各位，在我们人生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光阴里面，我不知道你今年几岁，我不太清楚。假设你已经到了中年的阶段，你还有一半的人生要走，请问你要怎样安排你人生的下半场呢？人的一生的意义是不在乎他在世上的日子能够活多长，乃在乎他整个生命的内涵。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能够把握在今生的生命当中获得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看顾，而且对于未来有所盼望，直到有一天地上他当他走完地上的路途的时候，他会到哪里去？他会到永恒的家园去，他会知道他的终点在哪里。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乃是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去把握那永恒的将来。亚伯拉罕的一生经历到那拣选他和爱他的神，经历到神迹奇事、行神迹奇事的神。当他年纪老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讲他归到他列祖那里，也就是他已经回到了那永恒的家园。创世纪十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亚伯拉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1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赛来和智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在哈兰的呼召是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后，他才离开哈兰往南前行。亚伯拉罕是带领着全家离开哈兰，他离开的时候，他连他的侄儿罗德，他在哈兰的时候非常丰富，过着舒服的生活，他连他所拥有的财物都带走。他带走的就好像牛、好像骆驼、好像仆人等等。第 六节说，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这里所得的人口可能是指着罗德的后裔，或者家中仆人所新添的孩子，或者他们在加哈兰的时候有聘请一些新的奴仆。我们人的确是很上万的，亚伯拉罕在哈兰生活的那么富裕，我相信他或许都忘记了神当初的呼召。神第二次在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才离开哈兰。亚伯拉罕顺服神，神在迦南地加倍的赐福给亚伯拉罕，他所得到的其实是比他在哈兰所拥有的更丰富。顺服就是今天你我都要学习的功课，顺服是很不容易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活得很舒服的时候，要从那个地方完全的罢出来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我们清楚神的呼召是神的旨意，我们顺服的话，那么神会加倍给我们。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北部的世界。第七节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还记得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谈到第十二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要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但是没有告诉他离开后要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呢，也没有告诉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说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注意指示这两个字，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往哪一个方向，但是神要亚伯拉罕学习的是听从神的指示。神为什么不告诉亚伯拉罕往哪里去呢？终点在哪里呢？因为神要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神要亚伯拉罕学习完全信靠他。今天我们走这一条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神没有告诉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神要我们学习的是听从神的指示。什么时候我们要往东，我们就往神要我们要往东，我们就往东。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听，我们就听。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向前走，我们就向前走。走信心的道路很不容易，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时代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有地图，我们可幸福多了。我们不只在家里有地图，我们还有 GPS。 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迦南离开现在的位置有多远，神就是他的引导者。亚伯拉罕走这条道路，他要爬山，他要越岭。好多时候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很疲惫，根本走不动。有时候我们要攀山越岭，我们要行过死荫的幽谷，太辛苦了。有时候我们要经历惊慌的时候， 有疲惫的时候，有灰心软弱的时候，但是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脚石。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讲到这里，我回想到十几年前，神很清楚的对我，很清楚的对林师母说，你要出去，要放下一切来跟从我，这是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已经的呼召，就像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很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是另外一种的声音。我们听到什么？是听了泄气的声音。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放下一切？你好好的一份工作为什么要放下呢？连我爸爸都是这样讲。我爸爸说，你知道有两个孩子在大学里面，他们要你的费，要你来支持他们的生活费，你完全放下，没有工作，四个人都没有工作，你活是不怎样活？可是弟兄姐妹，我听到神的声音，我很清楚神要我走，我顺服了。弟兄姐妹，多少时候当有人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讲泄气的话，走这条道路难不难？难。会不会遇到拦阻？会。因为我们 是跟魔鬼撒旦作战。我知道很不容易走这条道路，弟兄姐妹，我是拼着信心走这条道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大的信心？因为我认识我所相信的神是谁，我认识这位神是神奇事的神，我认识这位神是事无变有的神，他是看顾我的神，他是爱我的神，我敢完全的相信这位神。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是看着那些那个前面，哇，这边有拦阻，这边很困难，为什么我们眼睛只看着问题而不看着天上的神呢？神在哪里？弟兄姐妹，我可以见证，在三年在神学院里面，我没有，我们没有收入，我们只有微小的收入。可是我在这三年里面，我每一个月都要寄钱到新加坡给我爸爸妈妈，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三年里面，我要负责神学院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用，我也要负责我两个孩子在英国的生活费和住宿费。我在进到神学院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从来不讲我经济上面的需要，我只是跟神讲，神在当中行奇事。神在哪里呢？你相信神，为什么你不敢走？为什么我们要讲，先对着那些要走前面道路的人讲泄气的话呢？ 见证，我可以见证，当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三年完全没有饿过肚子。当我在最需要的时候，我告诉神，我祷告神，神奇妙的为我预备，足够我所用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经历这位神。我来到三镇，直到教会，已经接近三年了。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这三年里面，我很少听过有人跟我讲勉励的话，可是我听到不少有人跟我讲泄气的话，有人告诉我，牧师你不要讲，你不要讲培训，我们受不了培训，我们要培训人，我不是我们人家培训了。今年年初有人跟我讲，牧师你要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要讲你的弱点，否则我们不听。弟兄姐妹，讲这句话的人，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伤害，没有人知道，我从来不讲出来。我为着这位跟我讲的人弟兄祷告，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完全没有受教性的教会。我很难过，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多讲神的话语，多讲勉励的话。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勉励的话，我们不要向人泼冷水，我们要鼓励人。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世纪这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弟兄姐妹，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的经文，神向人的启示是说话。当读到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比方说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在伊甸园耶和华对亚当说话。神向人第一次的显现，神向人第一次的显现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可见神很注意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抵达迦南地以后，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筑坛，就是建立祭坛，建造祭坛。旧约圣经，祭坛这个字和宰杀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确，祭坛是用来献祭给神的，献祭的目的是赎罪。献祭的目的是求神来赦免，献祭的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 圣经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是用来是来自动物的皮，必须要经过宰杀这个阶段堕落之前，耶和华告诉神告诉人类，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本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必须死的，这是指他淋漓的死，他和神隔绝了，但是动物代替他们死。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献祭给神是他们来到神面前敬拜和赎罪的一个方式。亚当和夏娃后来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后裔该隐和亚伯也懂得可以祭物献上给神。创世纪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说，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献祭是旧约时代人亲近神的一个方式。洪水的时代，挪亚和家人进入方舟得蒙神的救赎。当洪水退后，挪亚和妻子以及儿子儿妇都出了方舟。挪亚出方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圣经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也必留也存留的时候，家设寒暑中夏昼夜就永不停止息了。献祭是一个敬拜，献祭是人来到神面前赎罪的一个方式。因为人应该为他们的罪死了，但是祭物代表了人的罪死，献祭是人来到神面前感谢神恩典的方式。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为了纪念神的救赎恩典，就筑了一座坛来到神的面前纪念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抵达迦南后第一件事是建立祭坛，迦南地是以色列人的家业，迦南地是祭坛，是有祭坛的地方。从此以后，祭坛和家在以色列中是分不开来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在家中建立的祭坛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是说要你们在家里摆设十字架，每天在十字架面前跪拜，不是的。我讲的祭坛是在家中和家人一起唱诗赞美神，读经和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家庭生活的一个方式。基督徒信主之后进入神的家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不可以缺少的就是教会的敬拜生活。如果一间教会没有敬拜神的话，这间教会不是教会，这间教会是社团。亚伯拉罕来到迦南之前，迦南地已经有迦南人居住在那里。迦南人是一个祭拜偶像的民族。从考古学挖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知道，这个地这块地 是祭拜偶像的地。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各处都有神庙和祭坛。迦南的祭坛和亚伯拉罕所住的祭坛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图画，左边是以色列的祭坛，右边是外邦人的祭坛。这两个祭坛不同在哪里？这两个祭坛不同是左边的祭坛没有石阶，右边的祭坛有石阶。右边的这个图画是我神学院的老师，这位老师也是考古学家，他在以色列挖掘出来的古迹，他拍了给我们。如果你要加，你要了解以色列祭坛的一些详细的情形，神的指示是记录在出埃及记20章24到26节。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讲这方面。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共建了三个祭坛，这三个祭坛位于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堂是在色见，第二个堂是在伯特利东边的山，第三个堂是他从埃及回来之后在希伯伦所住的坛。名字在旧约时代是很重要的，人名也好，地名也好，都表达了这个人和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就好像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是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亚伯兰的意思是父辈高举，因为亚伯就是父的意思，兰就是高举的意思，父辈高举，或者是神辈高举。神后来叫亚伯拉罕把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意思是说他是多国的父，他是多人的父。同样的一个地方的名字也有其他的意思，也有他的意思，表明这个地方的特色。亚伯拉罕在色见，在伯特利，在希伯伦住堂。为什么在这三个地方呢？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呢？为什么不在别是巴呢？为什么不在耶利哥呢？原来色见、伯特利和希伯伦这三个地方是神使用的地方，这三个地方是代表迦南地的一些的特色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这三个地方的特色，从中我们可以探讨这三个地方的属灵的意思。第一个地方我们看色见，创世纪12章第6到第7节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色见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的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设建位于耶路撒冷北边大约48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地势高，地势很高，而且有好多的泉源就从那边流出来，所以那边的土地很肥沃。色见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肩膀，就像我们肩膀，肩膀是一个人可以承担重量的一个地方。假设说我要抬起一个重物，我抬起来，我两手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会感到很吃力。如果我把这个重物放在我的肩膀上面就抬着走的话，我不会感到吃力。 亚伯拉罕来到世间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地方是彰显神能力的地方，这个神的能力要在迦南的地方彰显出来，迦南的地方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否则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能力要彰显，就要有神在当中。当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就在这一块的土地上面彰显的出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以及延续下来的一代接着一代啊，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一直到他们灭国，然后灭国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去，都彰显了神的能力在当中。一个国家已经灭亡的几千年，有可能在复国吗？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告复国了。以色列成立之后就遭受到邻近的亚拉伯国家所围攻，亚拉伯国家定义要把以色列毁灭掉，但是神的恩手就在当中。从今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初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永远不落空。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真神，上帝他是真神，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极恩的一位神，是真神上帝。第十二章第六节讲摩利橡树那里，为什么经文要特别提到摩利橡树？因为摩利的原文是教授，也就是教导的意思。如果把以上我所讲的跟摩利橡树的这个意思归纳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摩利橡树是在世间，这个地方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含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地方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后裔永远的家园，这是有神同在的地方，这个是有神能力的地方，有神的能力在当中彰显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如果要经历到神的能力，就要领受神的话语的教导。的确，神的话语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借着先知，也就是神的仆人，不断的教导给他们。很可惜，以色列人悖逆，他不顺从神的命令，他不顺从神的教导，他们要遭受到苦楚，他们要遭受到家园的破灭。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做事的法则就是记录在生命记第11章第13到第17节。我们没有时间把来看这一段经文，可是我把这一段经文归纳成很简单的话，以色列人如果听从神的话语，祝福就临到他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语，咒诅就临到他们。今天这个教导，这个属灵的原则也应用在我们的当中。你听不听神的话语？ 你太骄傲了吗？你选择听神的话语，你说听，可是你选择听。我们以为我们很好，我们有听神的话语，可是我们听我所喜欢听的话，我们听祝福的话语，我们喜欢听称赞的话语，我们喜欢听勉励的话语，我们喜欢听安慰的话语。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要求的话语是什么？要委身，你听不听？要忠心，要十一奉献，你听不听？我们不听，的确，我们不听，我们听不进去。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顺服，我们听从，我们才能够得到祝福。第二，伯特利，第十二章第八节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大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之后，第一个帐是神把他带到世间去，在那里神向他显现，印证那个地方是神为亚伯拉罕后裔预备的地方。亚伯拉罕在世间见到神向他显现，在摩利橡树那里神就教导他，他就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现在神把亚伯拉罕又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家。神要告诉亚伯拉罕，这块迦南的土地是神要定义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是神的家，是神与以色列同在的一个地方，是以色列人要为神建立一个殿来敬拜神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迦南地是神的家，以色列民是神家中的子民，今天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都聚集来敬拜和服侍神。这个地方，神的家，谁做领导呢？以弗所书5:23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领导者，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由谁来管理呢？希伯来书3:6说，当儿子为当基督为儿子，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治理教会。教会的牧师是神的仆人，听从神的吩咐来带领教会及处理教会的事务。弟兄姐妹，我想到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呢？每个礼拜要在台上讲道，弟兄姐妹，我花了好几十个钟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问神，神啊，你这个礼拜要我讲什么？我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不敢讲我自己的话，我讲的是神的话。神向我启示他要我讲的经文。弟兄姐妹，讲道不容易，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在我讲道的时候在下面打瞌睡，我看就看得出来。你不听我不勉强你，可是你要向神交代。 基督徒是神家中的子民。在这个家里面，一个特色是神家中的子民有属灵的生命。神的家乃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重生的生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所得到的重生生命，是连于严守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亚伯拉罕在伯特利，他在东边的三支大帐篷，是他帐篷，他建造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帐篷在当帐篷的东边是埃，埃我就把它画下来在哪里。埃是一个荒凉之地，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上支搭帐篷，他在那边也筑坛，这是一个亲近神的地方。家跟敬拜是绝对不能够分开的。为什么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建造房屋居住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讲得很清楚，这里讲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注意红色的字我打下来，红色的字哈，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的城是什么？在天上的城。原来亚伯拉罕有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之后，他很富有，虽然耶和华说应许迦南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是什么？在这一切世上的，在世界上的这一切，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是短暂的。他所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神，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座城市，在天上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亚伯拉罕很清楚伯特利是神的家，这是神地上的家，他知道还有一个家，那个家就是在天上的家，那就是在地上所拥有的，那就是说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是短暂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将会成为过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地上所拥有的绝对不能够带到天上去。当然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勉励，我们不读了。那么呢，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坛，希伯伦。在希伯伦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世纪十三章第十八节是描述以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回到半路的时候，他跟罗德分家。希伯伦，于是他就到希伯伦去。希伯伦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及别士巴的中间的地方，是巴勒斯坦最高的一个城市。我们看看一下这地图就知道，这个地方水源丰富， 土壤肥沃，是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地方。西伯伦原来的意思是交通的意思，神的家是一个生命，在神的家的里面，肢体与神之间要有交通，肢体和肢体之间要有交通。请注意，神先把亚伯拉罕带到伯特利，然后引他到西伯伦，是表示什么？人应该先成为神家中的子民，才能够和神有沟通，才能够与人有沟通。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有团契的生活。基督徒不能够过一个孤独的生活，以为我来到，我只来主日崇拜就好，我不用参加团契，浪费时间。不是的，基督徒要和神有沟通，也要和人有沟通，跟信徒有沟通。教会的团契生活是一个十字架，人跟神的沟通，人跟人的沟通是一个十字架。教会的生活是必须要有神的话语，也要借助祷告彼此的带祷，把个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团契生活也是信徒和信徒之间的交通。我今天所读到的神的话语，我在团契里面跟人分享，我们也彼此分享属灵的经历，分享属灵的见证，我们也分享我们生活中的困难，我们也彼此祷告，彼此勉励。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讲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因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各位，如果你不是属于任何的团契的话，请你就开始参加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团契。在世界里面有摩利的橡树，在西伯伦有曼利的橡树。曼利是什么意思？曼利是肥美的意思。那曼利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刚强的意思。人和神之间的交通，人和人将之间的交通，是在灵里面被建立起来，使我们信心有根有基。交通的目的是什么？交通的目的是领受从神而来的丰富。交通的目的是领受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熟。世界、伯特利和西伯伦这三个地方，是这三个地方把迦南的特色表达了出来。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目的是为了什么？要他们在这个地方认识神，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得着神的话语，成为神家中的子民，与神跟与人有沟通。目的是什么？彼此支持，彼此建立。弟兄姐妹和朋友，请你问你现有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生？你满意你的人生吗？或是你正在捉住某一样东西，但是你所要捉住的东西一直不能够满足你自己。朋友们，当然你能够抓住神，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顺服神，并且遵从神话语的教导和诫命，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他在圣经里面，他在圣经中宝贵的应许将会赐给你，我们可以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可以经历到他是一个引导你一生道路的神，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在困难和绝望的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